这个努力正是加速，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。印度在星期四开始主办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，纪念和东盟关系30周年，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。2022年已经被定为印度东盟友谊之年。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6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，东盟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之上。他说东盟对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及他更广泛的印太愿景至关重要。尽管印度和东盟的外长每年都开会，但是新德里的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特殊会议。在三个星期之前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东京召开，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，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接触。除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、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外，汶莱、新加坡和泰国等七个东盟成员国亦都签署了框架协议。山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乔希说，每个人都在度试图吸引东盟，因为他的印太地区的中心性。你如果希望为这个地区有个可行的政策，这些国家就很重要，东盟对印度亦都很重要。分析人士同时指出，北京虽然在2009年以来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但是东盟国家正是小心平衡他们同双方的关系。中国是他们出口的一个大的市场。中国环球时报新闻网站说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2021年达到大约8780亿美元。但是同时有些国家亦都同中国陷入了海洋纠纷。乔希说，中盟国家十分务实，他们正是寻求从同双方建立关系之中获利。他又指出，在中国变得越发咄咄逼人的时候，这些国家希望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。但是分析人士说，印度将需要增加同东盟国家的经济接触来到提升他的影响力，但是印度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，因为印度并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，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，今年1月生效。协议除了东盟成员国之外，还包括中国、日本、南韩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印度由于担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影响它的本地的产业，而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。新德里尼克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计划中心教授达尔说，印度未能够改善对东盟地区的出口，因为它们的制造业不具竞争力，它们的市场是开放的，但你需要有能力进入。虽然并没有正式的证实缅甸外长可能不会出席本次的会议，缅甸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，东盟只是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的高级会议。东盟要求缅甸恢复民主，停止镇压政治领导人和活动人士。这次兵变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。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提新德里的报道。